感谢神的恩典。九月份呢，我们开始了创世纪的分享。我们第一次的分享的信息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第二次分享的信息是叫在乐园哈，在乐园。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灵，神借着他的话语然后借着他全能的命令，用六天的时间就创造了天地万有。然后其中第六天创造了陆地上的动物还有我们人类。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呢，我们就看到神创造了那个是亚当夏娃，非常具体的创造亚当夏娃。然后神赐给亚当跟夏娃尊贵的身份，然后愉悦的环境，蒙福的工作，完美的配偶。神赋予亚当和夏娃他们极大的自由，但是神也给了他们唯一一条唯一的禁令，亚当和夏娃是否能够遵守神给他的这一条的诫命呢？他们是否继续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祝福呢？我们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面能够学到什么的功课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失乐园。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要背诵的经文那就是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记得的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背诵神的话语。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感谢主。有一些读了哈，声音可能还有点小声，我们还是可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那我们下面的话我们一起的来站立诵读神的话语。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一二三，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下次的背诵也是创世纪三章七节大家请坐，我们诵读神的话语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创造天地，你创造我们人类，你爱我们，你预备了一切才把我们安置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但是主啊，我们人类怎样回应你的爱呢？求主你特别的来透过今天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是怎样一位美善的神，但是我们人类却是怎样的回应你，怎样的来有怎样的来怎样的结果。我们求主你透过这个历史，透过你的创造，就要透过人类的堕落，我们从其中学到属灵的功课，以致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天父上帝，孩子将自己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孩子实在感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求主你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信息传递的清楚明白，你的话语 也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让大家听得明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了解到你的心意，也能够被你的爱来吸引，让我们能够愿意更加愿意的来遵循你的话语。愿你施恩赐福我们，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好，那我们分享的题目今天就是失乐园。失乐园的故事就是离不开蛇的诱惑，但是呢更加离不开出头的夏娃和沉默的亚当。蛇只是外因，亚当和夏娃才是内因，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出头的夏娃。让我们回到这个是圣经的记载看这个是堕落是如何开始的呢？人类的堕落呢是从夏娃与蛇对话开始的。创世纪的这个是第三章一到第三节这么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惯用的伎俩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了，所用的方法也是换汤不换药，虽然简单，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上当。有时候他的方法很复杂，但是的话有时候很简单，但是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人上当，正如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我们需要警醒首先我们看三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蛇对女人说，而不是对男人说。蛇的背后是什么？这条蛇会说话，蛇的背后就是撒旦。我们不能展开那你再透过以西结书，再透过启示录等等，知道蛇的背后就是撒旦。那么蛇所问的问题，亚当拥有从神而来的第一手资料，那么这就引起我们的一个疑问，蛇为什么不直接来问亚当呢？如果蛇他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问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人，问亚当最好，他为什么他要来问夏娃呢？当神吩咐亚当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的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因此呢夏娃所知道的有可能是从亚当那里听过来的。当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后来神又再一次的告诉夏娃，这个也有可能性，但是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的话夏娃他至少他会应该从亚当那里也得知这样的一个禁令。蛇知道亚当拥有第一手的资料，蛇他为什么不来问亚当，反而去问夏娃呢？而且呢当时候亚当在不在场？这里看不出来，其实亚当也在场。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后面创世纪三章六节后面我稍后再解释那么其次的话，我们看三章第二节，我们看到女人对蛇说，这引发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夏娃为什么要跟蛇来对话呢？也许我们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你不回答也不太礼貌，但是这是一条蛇，对不对？这里是一条蛇，当然的话我们也要思想另一个问题，这条蛇是堕落以前的蛇，后来我们看到蛇被咒诅，也可能这个蛇根本不是现在那么的吓人，或者的话无论如何人类是管理这个是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的走兽，所以夏娃他根本不怕蛇，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背景。虽然不怕蛇，但是别的动物都不会说话，这条蛇居然会说话，夏娃应该要非常的警惕。而夏娃呢对蛇没有警惕，反而跟蛇来对话，这就非常的危险了。如果夏娃对这条蛇说，你去问我的丈夫，或者转过来向亚当，他问我话，亚当你去回答他，也许人类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当然这只是个推测那么出头的夏娃，我们首先看到他是与蛇对话，其次的话夏娃他也是真理模糊。夏娃他是怎么上当的呢？我们把这个是夏娃给蛇的回答跟神给亚当的命令来做一个对比夏娃给蛇的回答是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而神给亚当的命令是什么？在这个是二章十六十七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根据女人对蛇所说的，还有呢与神对亚当所说的，我们发现呢，夏娃对真理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夏娃她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夏娃的根本问题就是她减轻神话语的分量，导致她在真理上妥协。她减轻神话语的分量，导致她在真理上妥协。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夏娃说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夏娃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有没有说不可摸？神没有说，对不对？神夏娃说不可摸，说明夏娃对神的这个是坏模糊不清楚。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说免得你们死，神说的是什么？必定死跟免得你们死一样还是不一样？好像一样，但是其实也不一样。必定死是肯定的，是绝对的。而夏娃说呢，免得死有一点吃了万一死了怎么办呢？免得死其实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必定死这个警告的分量了。所以上帝的话都是肯定的，而魔鬼的话则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不一定死，但他不说一定不死。可是呢，人就是不容易分辨魔鬼的诡计，因为他会讲人喜欢听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魔鬼的伎俩首先是让人怀疑神的绝对权威，首先让人怀疑神的绝对权威，其次呢让人怀疑神的绝对良善，第二方面他让人怀疑神的绝对良善。所以魔鬼在用这个花言巧语来骗夏娃，啊，神不是说过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吗？其实神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即便你们吃了你们也不一定会死啊！神的话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啦。魔鬼总是想方设法的在人的心中播下对神的怀疑，让人来怀疑神话语的绝对权威性，让人怀疑神的这个是绝对权威。接着呢，魔鬼他用花言巧语来骗这个夏娃，让夏娃来怀疑神的绝对良善。而神为什么不让你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呢？其实啊，神对你留有一手，那棵树上的果子并不是不好的，而是很好啊，好得很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因为神对你们留有一手，神不想你们像他一样聪明，他就说这棵树上的果子啊有毒，你们不要吃啊，吃了必定会死。其实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反而的话会变得更聪明。他一步一步的来，你看啊，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吃了之后会变得更聪明。言下之意是什么？变得更聪明就说你一定不会死，他就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就说啊，你们就会变得更聪明，眼睛明亮，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夏娃呢，因为对真理模糊，他经不起那个撒旦的诱惑，就吃了禁果。而夏娃的问题呢，首先是与神对话，其次呢就是真理模糊，第三他是领导丈夫啊。第六节，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她不仅自己吃了禁果，她也让亚当吃了，从此就展开这个是人类犯罪堕落的悲剧啊。我并不是说啊，做妻子的不应该和自己的丈夫分享水果，分享食物，或者分享别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整个犯罪堕落的过程之中，夏娃是主角，是领导，是做头的，这是不对的。在一个家庭之中，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而女人应该是一个帮助者，这才是一个家庭正确的次序。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做头呢？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听丈夫的呢？ 这要从神的创造说起，这要从神对男人和女人的这个是角色的定位来说起。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夏娃被造是做什么？是做配偶，是做帮手。配偶不是第二等的公民，配偶是平等的。帮助者呢，他是一个带有重要职责的一个角色，不是二等公民。帮助者他在某些方面他往往要比那个是被帮助者还要强。圣经多次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对不对？他是我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都可以是我们帮助的，神是最强的。所以帮助者在某些方面他要比被帮助者更强。秘书可能他在打字排版，要文档归类，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往往比他的总经理还要更加能干，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帮助者他一定不是领导，神设立夏娃做帮助者，那就是他这个定位和他的角色。当夏娃他离开本位去跟蛇打交道的时候，并且没有征求这个是亚当的意见而擅自决策的时候，你看在这一切的当中他有没有问亚当？没有，对不对？他自己就决策了，自己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哎，你也吃。所以的话，他自己出头，自己决策，他的失败就在所难免。所以夏娃吃了禁果，他让亚当也吃了禁果，结果怎么样呢？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原来，这里说他们自己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原来是瞎眼的，对不对？其实他们原来的眼睛本来就是明亮的，不然怎么看得见这个果子怎么样？悦人眼目，他原来就是明亮的。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视力比我们应该都好得好，他们绝对不戴眼镜，对不对？他们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但是他们所谓的眼睛明亮的，并没有说他们想象的那样子能如神知道善恶，而是看到自己的羞耻。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对人的诱惑，总是让人以为神对你不够好，而让人以为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你要用自己的方法，不要听神的话，你才找到幸福。可是呢，你一旦听了撒旦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堕落了，已经犯罪了，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人可以选择犯罪，但是呢，却不能够选择犯罪之后没有后果。你可以选择犯罪，但是你不能够选择犯罪之后没有后果。犯罪必定会有后果。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有的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都是害怕，也觉得羞愧。所有的人犯罪之后，通常会有个什么措施呢？就是躲藏啊。现在我们来思想，在整个堕落的这个事件当中，亚当在哪里呢？亚当在哪里？其实亚当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他不说话而已。因此的话，我们说亚当是沉默的亚当。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沉默的亚当。首先的话，他是当说不说亚当，当说不说。中文的圣经我们看不出这个是亚当和夏娃在一起，但是这个是原文记载了亚当与夏娃在一起。英文的圣经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创世纪这个是三章六节，然后他夏娃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英文这么说，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Who was with her 就表明亚当一直跟夏娃是在一起的，他们一直是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的。那么并不是说就是要吃禁果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是夏娃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果子不错，夏娃说，哎，亚当这个果子不错，快过来吃，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亚当一直就跟夏娃在一起。 那么在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呢，亚当一直就在夏娃的身旁。那么亚当做什么呢？他说了什么呢？他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有说，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保持沉默，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神的命令是给亚当的，夏娃是神给他的妻子，他有责任保护他的妻子。当蛇对夏娃说话的时候，亚当为什么不上前去接过话来说，哎，你找我太太说话干什么呢？有什么事情找我，我更清楚哈。如果亚当主动的来去清楚的告诉蛇的话，那么蛇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亚当说绝对不可以吃，你滚，对吧？不要来骗我的太太。当夏娃对神回答话的时候答得不恰当的时候，亚当为什么不立刻纠正呢？当夏娃他伸手去拿这个禁果的时候，亚当知不知道神说过不可吃？那么他伸手去拿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要说不要去伸去，甚至拉住他的手，你不要拿不要吃？但是的话，亚当怎么样？亚当是一直沉默到底，一句话都没有说。所以我们说亚当他是当说不说，当说不说，其次他偏听盲从，偏听盲从。分别树上的这个是果子啊，神吩咐亚当不可以吃，可是夏娃递给他呢，亚当不听神的话，反而听妻子的话，这就是偏听盲从。我并不是说啊，做丈夫的不应该要听妻子的话，妻子是神赐给丈夫的帮助者，一个聪明的丈夫他一定会好好聆听妻子的心声，他会好好的考虑他妻子的建议，以便他能够做出更加有智慧的决策。但是呢，做丈夫的不应该为了讨妻子的开心而偏听盲从啊。做丈夫的应该要回到神的话语之中，并且带领自己的妻子回到神的话语之中，一起的来跟从神，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而不是偏听盲从。我不是说，再次说，不是说做妻子的不要听妻，做丈夫的不要听妻子的话，而是说做丈夫的你要听，但是你要分辨，你要带领妻子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不要偏听盲从。亚当因为爱太太，我想亚当因为很爱太太，因此的话他偏听盲从吃禁果，结果的话罪从一人，因为亚当是人类的代表，罪从亚当一人入了整个世界，全人类都变成罪人。所以亚当犯罪我们也可以说是被动的，他没有主动，妻子让他吃他就吃，他是被动的。虽然是被动的，但是神还是要追讨他的罪。所以亚当他当说不说，他偏听盲从。第三方面的话，当神来追讨他的罪的时候，他推卸责任。所以堕落的事情是夏娃带头，而事发之后神来找谁？神来找亚当。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就是呼唤亚当啊，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带头犯罪，但是神不找夏娃，却直接来找亚当，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似乎对男人有点不公平。而亚当因此怎么样？亚当告诉神这不关我的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夏娃决定的。所以第十二节我们看亚当怎么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一直都很沉默，直到上帝来问他话，他才回答。而沉默的亚当他这么沉默，就说明他不想带头，不想做带领，不想做头。但是当上帝来找亚当的时候，要他负责的时候，他就开始推卸责任。当然的话，夏娃跟蛇也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任，后面再讲哈。上帝为什么不先质问夏娃，而是先来找亚当呢？ 因为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而亚当是夏娃的头，神很看重领导负责制，亚当你是头，所以不管你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哇，亲爱的弟兄们，家里的丈夫们，这个责任很重大，所以你妻子做什么事情他要负责，但是你也还得负责。上帝要男人带领，而亚当他却处处的在逃避，上帝要女人做帮手，而这个夏娃他却是在主动的带头，这是违背上帝的，这个是带领的次序的。而任何违背上帝的这个设计的原则的事情的话，都会慢慢的来显出它的弊端，显出它的危害来。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设计的原则，亚当沉默，夏娃出头，结果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祸及人类，直到世世代代。我们看这个罪是多大的，我们下面我们来分享罪的后果，失乐园。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先来找亚当，亚当就把这个是罪推给夏娃。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神接着他就问这个夏娃，耶和华神对女人对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夏娃就回答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看到人类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心里害怕，接着是什么？接着是躲藏。当被迫面对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推卸责任。亚当把责任推卸给他的妻子，甚至把这个责任把这个罪推卸给谁？谁害了他？神。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如果不是神你把这个女人赐给我的话，我就不会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我就不会犯罪，都怪神你不好。而夏娃呢？夏娃也把这个责任推给蛇，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如果不是蛇引诱我，那么我也不会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我就不会犯罪，都怪蛇不好。然而的话，人犯罪之后，不会因为推卸责任而变得没有责任，也不会因为推卸责任而免去刑罚。上帝首先宣判对蛇的，这个是刑罚。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要记住，这条蛇并不是一条普通的蛇，它会说话，并且非常的狡猾，非常的邪恶。这条蛇其实就是撒旦。神对蛇的审判是要蛇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表示什么？表示撒旦非常的卑贱，又被藐视。接着神又对蛇做了这种预言和审判，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呢，在这个是原文里面是单数，是指将来要降生的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表示什么呢？伤头是致命的伤，伤脚跟是轻伤，是这样子。这表示撒旦要在某种程度上伤害耶稣基督，要伤他的脚跟。但是呢，耶稣基督却要彻底的打败撒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撒旦借着罪人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而看样子呢，撒旦他似乎是要得胜了，但是主耶稣却从死里复活，打败了撒旦，为人类预备了救恩。正如这个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讲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怎么样？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释放人类，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罪的后果，接着呢，神宣判对夏娃和亚当的刑罚。神对这个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 必管辖你。你不恋慕你丈夫，恋慕这个词并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讲的啊，你会很想念你的丈夫。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就是你必有个强烈的欲望要控制你的丈夫，这就是你要恋慕你丈夫的意思。自从罪进入人类以后啊，原来非常美满和谐的这种夫妻的关系变成什么？变成妻子想要强烈的控制丈夫，而丈夫是怎么样？丈夫却要辖制妻子，这是人类的悲哀啊。原来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人类犯罪之后，家庭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怎么样？妻子想要控制丈夫，但是丈夫的话对待妻子也挺粗暴的，这是人类的悲哀，却是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求主帮助，要在基督里才能够改变这种咒诅，变这种什么彼此的不信任，彼此的瑕疵，变成彼此的相爱。那么到第十七节呢，神对亚当说，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然后亚当给他的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里的话其实预表了什么？他用这个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根本就挡不住，但是的话用皮子做衣服表示的话就是有动物要死，有血要流，这动物的话就是被宰杀的羔羊，真正的被宰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创世纪里就隐含了福音的信息，所以就隐含了福音的信息，将来的得救是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到三章二十一节啊，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如果一个有罪的人永远的活在罪中无法解脱，那是个永远的咒诅。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呢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是创世纪在第二章里面神赐给亚当和夏娃尊贵的身份、愉悦的环境、蒙福的工作和完美的配偶，神赋予亚当和夏娃极大的自由，神只给他们唯一一条唯一的禁令，但是呢亚当和夏娃却是听信了魔鬼的诱惑，不听神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的话他们犯罪堕落，然后的话被赶逐离开伊甸园。虽然这个是亚当和夏娃的肉身没有立刻的死亡，但是他们离开神的面，这是属灵方面的死亡。其实我们觉得人死亡这是必然的事情，是自然的事情，神造人的时候人是不需要死的，因为犯罪了之后人才需要死。所以的话虽然神没有让他们的肉身立刻的死亡，但是的话他们被赶离伊甸园，离开神的面，这就是在属灵层面的死亡。我想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他们回头遥望伊甸园的情境，追想伊甸园里面的美好，神的同在，这一切都会使他们心碎。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失乐园，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思考的罪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说我们要省察我们的罪，罪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这个是个很基础的一个概念，但是罪是什么？我们是否真正的明白罪是什么？能不能讲得很清楚？其实罪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者本性上顺服神的命令，罪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者本性上顺服神的命令。有很多的人说啊，罪就是自私，罪就是自私， 也很多人说罪就是太关心自己的益处，这样的说法准不准确？不太准确。怎么讲呢？因为你看圣经，你看圣经里的话，使徒们都教导我们怎么样，要关心你自己灵命的成长，要关心你自己灵性的成熟长进。而耶稣基督还要叫我们积财宝怎么样，在天上，对不对？这算不算是关心自己的益处？这其实真是要关心自己的益处啊。所以关心自己的身体也是好的。保罗还叫提摩太怎么样，你身体不太好啊，不要照常喝太多的水，稍微用点酒，对不对？对你的身体好，也要锻炼身体，也要锻炼灵性。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操练身体也是有益处的，但是你要操练灵性，凡事都有益处。所以神让我们关心自己的身体，也要关心自己的灵性，因此关心自己的益处并不是罪。另外的话，把这个是罪定义为自私也并不准确。我们想想，如果想的比较极端一点，有许多的恐怖分子，你觉得他们很自私吗？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其实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不自私啊，他们愿意牺牲很多很多，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跟他所恨的人同归于尽。他们并不自私，但是的话，他们很舍己，但是他们这种舍己的话，却犯下了极大极大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自私不是罪的最准确的定义，而关心自己的益处的话，关心自己的益处不见得是罪，是这样子。所以的话，真正的罪是什么？罪就是在没有在行为、心态或者本性上顺服神的命令。夏娃看到一棵树上的这个果子非常的美好，他就摘来吃的话，这样的行动、这样的心态算不算是罪？这给大家想一想，他看到这个树上看到一棵树上的果子非常的美好，而且觉得这个果子不仅是有营养，可能吃了还什么补脑，对不对？甚至有智慧。这样子再来吃，你觉得算不算是有罪呢？应该不算。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神曾经吩咐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果子本身不是罪，但是违背神的命令，这是罪。而亚当吃太太摘下来的梅果算不算是罪呢？如果是罪的话，我们想我们家就有很多人都犯罪，家里种的水果摘了之后，我想可能很多太太都不是独吞吧，有没有分享给丈夫？都有分享。所以亚当吃太太所给的梅果并不是罪，问题是神曾经吩咐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果子本身不是罪，但是违背神的诫命，这是罪啊。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者本性上顺服神的命令。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思考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霸道，或者说神这么独裁，为什么一定要完全听神的话呢？我想很多很多人都会问，不信主的人会问，基督徒也会问，我一定要全部听神的话吗？我自己听大多数听神的，然后的话，如果神不太了解我状况的，那就听我自己的，行不行呢？很多人说可能啊，就是什么叫因地制宜，对不对？有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但是的话，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低估了神的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完全听神的话呢？因为神是创造的主，他有至高的权柄，他也完全的良善。我们还要知道，他也是完全的圣洁，他有一切的智慧。我们不是神，我们以为对自己好，但不一定对自己好。神为什么要把天地万物都造好了之后，包括植物、动物等等一切造好之后才造人类呢？因为神就是爱，神要赐福我们，他要把这一切造好了之后，把最好的环境预备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享受他的祝福，然后享受他的同在。神把亚当夏娃创造了之后，把他们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赐给他们尊贵的身份，赐给他们蒙福的工作，赐给他们美满的婚姻。神把这一切美满的东西都赐给他们，因为神爱他们，神给他们极大极大的自由。 任何树上的东西，任何东西你们都可以吃，唯独有一样，唯独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唯独一样。那么我们又来思想，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这么一条唯一的禁令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神，人是人，虽然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但是的话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人应该听神的话语才能够活出被造的目的，才能够荣耀神，享受神，领受神一切的祝福。所以神吩咐亚当，或者也直接或者是间接吩咐了亚夏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撒旦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夏娃因为他真理模糊，已经经不起这个是撒旦的这个诱惑，就吃了禁果，并且把这个禁果也给了亚当。亚当而因为爱妻子超过爱上帝，就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的心里，反而听从了撒旦的诱惑，也吃了禁果，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亚当夏娃他们本来就像神，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已经像神，为什么还要如神能知道善恶呢？原来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要像神那样子拥有绝对的判断权。如果神知道的我也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听神的呢？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完全摆脱对神的依赖，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完全的独立了。亚当夏娃他们向往这样的自由啊，可是呢他们不知道，没有神的自由就是自杀，离开神的自由，离开神真理的自由就是自杀。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自由，但是神给我们一些的限制，这一些的限制其实是让我们活在祝福当中，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人要是违背神的命令，要摆脱上帝的限制的话，就如同什么，就如同火车出了轨一样，或者开车偏离了，就是你开车你说要自由，你不开在公路上，你说我要开下悬崖，这个叫自由吗？这个叫自杀，不叫自由，是这样子。自由的话有可能变成叫自由落体，很惨的。08年的时候曾经有一辆这个是火车，就从这个是北京开往济南，然后的话怎么样，结果这辆火车出轨，撞上了另一辆火车。这个是火车本来是有铁轨的，但是这辆火车它出了轨，然后撞上另一辆火车，结果怎么样，结果总共70人死亡，416人受伤了。所以出轨不是自由，出轨是灾难，甚至是要命。许多人都明白火车必须要在轨道上运行才安全才自由，我们也知道，开车也知道，汽车也在路上才自由，开到悬崖上开下去的话不自由。但是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必须要在真理的范围内生活才安全，才有真正的自由。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顺服神才有真自由，违背神必然被捆绑。顺服神才有真自由，违背神必然被捆绑。最后一点的分享，大丈夫应勇于领导，好妻子当甘心帮助。这样的信息我们之前有分过夫妻的系列里面，但是今天讲到沉默的亚当跟这个是出头的夏娃，所以我想再次提醒，特别是我们在家里做夫妻的，大丈夫应该勇于领导，好妻子当甘心帮助。所以失乐园的故事离不开撒旦的诱惑，但是的话也离不开沉默的亚当跟出头的夏娃，是这样子。家庭啊，是神的设计，而神对一个家庭的设计是什么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而当今社会呢，许多的家庭都是用人的智慧来经营来带领。大家一般都怎么说，你们家里是怎么做决策的？大家说我们家很民主，谁对就听谁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是逐渐可能会变成谁大声就听谁的。一个家庭里面的话，很往往也会出现出头的夏娃跟沉默的亚当，带来许多的不幸和悲哀。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美善。神对一个家庭的设计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求主帮助我们，做丈夫的要勇于领导，做妻子的要甘心帮助，并且是照着神的话语，不是勇于领导就像辖制妻子。这个勇于领导在神的真理里面，在神的教导里面，按着神的话语勇于领导，按着神的话语甘心帮助，这样的话家庭必然幸福美满，蒙神赐福。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都是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美善，甘心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必然蒙福。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省察跟祷告，让我们思想到底什么是罪呢？我们在哪些方面有犯罪吗？为什么一定要听神的话呢？我们听神的话有打折扣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创造美丽和谐的宇宙，谢谢你创造这个美丽的地球，赐给我们人类居住，谢谢你赐下良辰美景，谢谢你这么眷顾我们人类。这但是我们看到神你如此的厚爱人类，人类还是选择听从魔鬼，却背叛神，导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都是罪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始祖亚当犯罪，人类伏在死亡和犯罪的咒诅之下，但是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宝贵的救恩。但今天我们也再次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智慧来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来打折扣。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愚昧，更新改变我们，能够认识到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神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孩子。让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完全的来俯伏在你的面前，完全的顺服你，完全的跟从你，以致我们在所行的事上都蒙你的喜悦，也蒙你的赐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脚前的灯，做我路 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未完，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深意，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深意，做我